神妙莫测的慈悲，加桂林与德拉斯姆姆众星的创意连接。加桂林快乐的飘飘欲仙，他内心最深最忠心的愿望，他的梦想，他内心的渴望终于成真了。他踏上了印度，他身上保暖的比利时服装换成了简单的棉质纱丽，与他北欧的白皙皮肤形成对比。他出生于贵族，富裕并受过高等教育，他却甘于贫穷。他跟穷人吃一样的东西，坐在地上，睡在地板垫子上，满地绿色的大蜥蜴和其他夜行动物在地上爬来爬去。他洗衣服是用一个用砖围起来的水龙头，更别提电力了。一切都始于帕塔纳，比哈尔州的首府，位于印度东北部，是全国最穷的区域之一。虽然他的祖先与文化都是来自比利时，但是加桂林在世界的这一区域感觉完全自在。在一个国家感觉自在，通常有两个原因，或是出生于此，或是受到召教。加桂林受到天主深刻的强烈召教到印度去，他的圣召得到神师的确认，他是耶稣会的神父，他给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支持和鼓励。然而在1946年的12月31日，他踏上印度的那一刻，这位了不起的神父忽然去世了，留下加桂林没有精神指引和支持，甚至在经济上他是空手而来，现在身处赤贫状态。在帕塔纳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中心的圣堂里，他遇到一位从阿尔巴尼亚来的修女，只能说简单的基本英文。这位修女在大吉岭的罗雷托修女会过了很多年后，在她实际开始贫民窑的生活之前，认识到单靠希望和无限的热忱是不足以应付加尔各答贫民区的需要的。于是这位个子娇小、活力充沛又意志坚决的女子来到了帕塔纳，学习医护和药剂工作的短期课程，她的名字叫 Lisa。 所以两位女子都得到了一个圣召，把她们年轻的生命奉献给天主。加桂林来到印度的召教跟德莱斯姆姆的召教是出于类似的渴望，服侍穷人，并深信天主需要人的手来接触那些最需要他的人。他们马上志同道合，两人都被同样的热火燃烧，他们侍奉那隐藏于至穷者中的受苦耶稣的热情和为耶稣止渴的目标。耶稣对爱的干渴痛苦隐藏在被拒绝的孤寂灵魂中。他们的召教绝对是强而有力的，他们对这样绝望的受苦者的巨大热忱正是他们深刻连结的原因。他们兴奋地谈着彼此的愿景、希望和梦想，并决定合作。加桂林考虑加入德莱萨姆姆的新修会，于是他们一起飞到加尔各答去。加尔各答，加桂林为什么被吸引到这个城市呢？一个由英国人粗烂建造的城市，位于孟加拉区最不健康又不安全之处，是那黏哒哒的湿气吗？绝对不是，是感人的谦卑可爱的印度人。不，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描述为全世界最虔诚奉献的基督徒团体吗？甚至也不是这个。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一抵达加尔各答的国际机场，强烈的湿气随着难以忍受的热度就让他招架不住了，更不用说那独特而无法描述的气味了。他心里明白，尽管有明显的不便， 但他所感受到的与穷人一起生活工作的引力就是这里了。他觉得他终于抵达了天主要他去的地方，加尔各答。城市的贫民区满是衰弱的孩童和老人，躺在街角角落的地上，算命师诈骗无知的民众，妇女在垃圾堆里寻找一些富人扔掉的食物，赤脚的乞丐拼命设法引人注意而激发同情，他们甚至毁坏某个孩子的肢体或切断他的手臂，为了让自己其他的孩子得以生存。这是个悲惨的世界，这就是加桂林抵达的世界，正是他对自己所说的，这是我的地方，这是我的招教。加桂林在德莱斯姆姆身边工作，光彩满面。加桂林每天观察着圣德的姆姆，充满活力，为穷人做好多的事，对于可能帮助他工作的人极能收服人心。加桂林每天更学会了如何帮助临终者，恢复他们作为天主子女、君王子女的尊严。他深得一切动力源头的诀窍，也就是这不可思议之仁慈的秘诀。每天用数小时朝拜临在于圣体圣事中的基督。然而每日例行的生活和长时间的工作影响了加桂林的健康，虽然他的意志和决心仍然坚强，但是由于过去舒适的生活背景，他的身体抵抗力已经脆弱了。虽然如此，他灵魂中回荡的深深召唤和在为穷人服务中彻底奉献此生于天主，两者之间的完美和谐，在这娇小又了不起的德莱萨姆姆的引导下，加桂林的心里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喜悦。他与姆姆灵魂的连接如此强烈，彼此的合作如此和谐，以致这位未来的加尔各答的圣人德莱萨姆姆会在加桂林身上看到自己的飞身。这个小根基在各种困难中的成长，要归功于这深度的连接。医生无法判断那时造成的伤害有多严重，而印度的炎热不适使得问题恶化，造成他相当大的痛苦，于是决定把他送回安特威普接受治疗。回到了祖国，最糟的意外正等着他。在比利时，他们发现他患了严重的脊椎疾病，而且他的身体易于产生不正常的纤维，使得病情恶化。有一天，他在帮一位生病的朋友按摩时，发现他的手臂有初期瘫痪症状，后来一只眼睛和右腿也瘫了，他的左脚的鞋子总是磨坏的原因显而易见。他终于被告知，为了避免全身瘫痪，他必须接受一连串的手术。他的颈部和另外两处接受了移植，他一整年都裹着石膏，然后在一个月内又在脊柱做了12次移植。渐渐的，加桂林显然永远不能回到印度了。他曾深信天主要他为印度的穷人病人完全献身的计划不能实现了，他陷入忧郁，并认真地考虑过自杀。他大受打击，不断地受到诱惑，以至于怀疑他的圣招已落空了。他觉得他让天主失望了，以致天主抛弃了他。这想法本是苦毒的，带着个人的失败感，但是这种苦毒的痛苦却教了他完全说服天主难以理解的圣意。事实胜于雄辩，从每一个经历，无论是多么负面的经历，都能产生正面积极的事。幸亏他深植于坚毅的祈祷， 他恢复了理性，他绝对没有被天主抛弃。天主不但没有抛弃他，而且为他准备了更好的道路，超乎他的意想之外。天主以百倍的赏报来回报他以为失去的那些。在1952年秋天，他收到一封木木的信，让他又恢复了喜悦幸福。木木在信中这样说：今天我要给你一个建议，你一直渴望做传教士，那么何不与你深爱的我们的修会成为精神上的一体呢？当我们在贫民窟工作时，你以你的受苦和祈祷来参与其功德、祈祷和工作。的确，这里的工作庞大，需要工人，但是我需要像你这样的灵魂来为这工作祈祷和受苦。你的身体在比利时，但是精神上你是在印度，这里有渴望屋主、缺乏人偿债的灵魂。对他们来说，他们无法靠近耶稣。如果在修女院，你的姊妹们帮助他们的身体走向天主时，你能为他们偿债，你将成为真正的仁爱传教会的一员。我需要很多受苦的人来加入我们，因为我要有一个在天上的荣耀团体，二在世上受苦的团体，精神上的孩子，三军事团体，在战场上的修女们。你可以身在你的国家，却是印度和全世界的传教士。你务必要喜乐起来，因为你被主所选，他这么爱你，以致让你参与他的苦难。要勇敢和喜悦，大量奉献，好能把许多灵魂带到天主那里去。一旦你与灵魂有了接触，渴望会日增。读了这封信以后，加桂林了解了他真正的圣召中的圣召是什么意思。他可以经由穷人继续奉献他的生命给天主，把他的疾病和所受的无数次手术之痛与耶稣的苦难一起献上，作为他灵修的陶成，为了传教成功。事实上，天主的想法高过他的想法，他的圣召使得天主之国更为丰富，多结果实。他不是因为喜欢受苦而接受痛苦，而是因为他对耶稣的爱，让耶稣经由他的苦难，把他的救恩获及更多的灵魂。总之，加桂林视此新的召教为一个机会，来跟随圣母的榜样，成为共同救赎者。1953年6月，加桂林为仁爱传教会的疾苦者同工连接奠下基础。德莱萨木木写了一封信给他，描述此基金会的核心。德莱萨木木说：我很高兴您愿意加入仁爱传教会的受苦之体。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和其他人会加入并分享我们为灵魂所做的一切祈祷和工作。你也以你的祈祷和受苦为我们这样做。你知道我们修会的目的，是借由拯救和圣化贫民区的穷人，来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对灵魂的爱解渴。谁能比你和其他同样受苦的人做得更好呢？你的受苦和祈祷会成为我们工作人员对周遭灵魂倾注爱的悲诀。因此，为完成我们的目的，你是同样重要而必须的。为解这渴，我们必须有一个圣杯，而你和其他的人，男女老少、贫富，都欢迎来成为这圣杯。实际上，你在痛苦的床上，比你到处奔忙做得更多。靠着那加强我们力量的那一位，我们的合作就无所不能。 除非有人得到神师的许可，否则就不可以发愿。你可以用几段我们所用的祷文，以增长家庭的精神。但是我们必须共有的就是修会的精神，对天主完全的顺服，爱的信任和完美的愉悦。这样你就会被认出是仁爱传教会的一员。任何一个想要成为仁爱传教会的一员，天主之爱的传递者的人，都是受欢迎的。但我特别想要瘫痪者、不治之症的人来加入，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把很多灵魂带到耶稣脚前。每位修女都会有一位姊妹作为分身，与她一同祈祷、受苦、思考等等。你看，我亲爱的姊妹，我们的工作是最艰难的。如果你与我们同在，为我们和我们做的这些工作祈祷和受苦，我们就会因你的缘故有能力为爱他而做出伟大的事。我是何等的欢喜，一想到你和其他在精神上加入这团体的人，就给我的灵魂带来一股新的力量。现在有你和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还有什么不愿做的呢？为了耶稣，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在你的受苦中对耶稣微笑，因为要当一位真正的仁爱传教会会士，你必须是一位愉悦的受难者。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只要让耶稣在你内活出他的生命。方法就是，不管他给你什么，你都接受，他要什么都给他，并永远面带微笑。加桂林开始积极地寻找愿意加入并分担这美好圣召的病人和受苦者。虽然修会很贫穷，训练严格，但是在1954年已有48位修女了，同时也有48位病苦者的连接，以修会的精神分享和奉献他们的受苦和祈祷。60年后有超过3000位生病和受苦的人因加入德拉萨姆牧之同工而得到生命的意义，而他们所连接的修女和修士也找到新的力量和陪伴，因为知道有人在特别为他们祈祷。这样一来，生病和受苦的人给那些出去服务世界之痛苦的人带来力量，他们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活的见证。虽然痛苦是信仰的主要障碍，然而很多时候借着痛苦也使人与天主相遇。2009年4月3日在比利时，加桂林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他曾放弃了个人的愿望，为了追随天主为他准备的道路，他以更伟大的冒险方式加入了加尔各答的圣德莱萨，成为谦卑与柔弱的表样，与他渴望服侍的穷人成为穷人。慈悲的要求是何等艰辛，然而成果是何等的丰硕啊！